弟兄姊妹早晨，我们先有一个祈祷。爱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主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有一个聆听的耳朵，还有一个顺服的心。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与我们众人同在，向我们来到讲说话，祈祷交托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都看到呢，今天讲到的题目呢就是希西家。希西家呢是在犹大国，犹大国一个皇帝，在犹大国的国王当中呢，希西家是一个相当出名的一个皇帝，亦都是呢他所作所为呢是很得到呢神那个的喜悦的。我想大家假如你有读这个每日读经释义的时候呢，你发觉在去年最后的一季每日读经释义，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里面就有记到希西家做王的时候一些的事迹。我称希西家为一个传奇人物是有两个原因。希西家做皇帝的时候，实际上他做的事，他的表现呢是相当负戏剧性的。他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他有一次患了一个大病，或者说一个怪病。这个病不得医，神就跟他说，他说你死定了，他说你必死。他就吩咐先知以赛亚跟他说，你快啲准备后事。咁啊，希西家唔想死。希西家当时咧，应该系大约37岁，37岁好年轻啊。咁啊，佢就唔想死，唔想死咧，佢就嚟到神嘅面前，喊苦喊屈啊，声泪俱下，求神叫佢唔好死。神听咗佢嘅祈祷，神听咗佢嘅祈祷。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真是大病临到，医生说 你快点准备后事，没得救了。他去到神的面前死求神啊，我不想死啊，神啊，求你延续我的生命。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这样的祈祷。希西家就做这样的祈祷，神话到明你要死的了，必死。但是他祈祷声泪俱下，向神祈祷，求神延续他的生命。因为他只有37岁而已，很年轻。神听了他的祈祷，给多几年命给他，给多15年，不是给多年半，给多15年命给他，很厉害。一期祈祷，神一听他祷告，给多15年命给他。希西家是做到很多好事的，但是似乎呢今日人最记得佢咧，就系呢件事，就系佢祈祷神俾多15年俾佢呢个恩典。希西家咧，我觉得佢系一个传奇人物。佢第二个原因咧，就系佢嘅做王嘅一段日子里边，佢有好多嘅成败同埋得失，而呢啲成败得失咧，是一个相当强烈的对照来的。相当强烈的对照。他有很多神所喜悦，亦都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事情。但是他都做了一些呢是令人失望，令人觉得遗憾的一些弱点。他所以有他的成败，有他的得失。今天呢，我集中就是讲他的成功的地方，下一次呢就讲他的失败。下一次很快脆的，下一次是2月初 再有机会讲，所以讲埋呢他那个失败的地方。他的成功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值得效法的。但是他的失败 是我们的尴尬，亦都是我们的提醒。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单止看人的成功，我们看他的失败，无论是成功失败都好，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希西家王是主前716年到686年这段时间，他做犹大国的国王。他的统治的详细的情况是记载在旧约三卷书里面的，有列王记下、历代志下，还有呢在以赛亚书里面。希西家王，我觉得他有三样东西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他有三个大优点，或者他有三属灵方面有三大的强项。有三大强项。第一个强项是什么？就是属灵的醒觉。刚才讲过，他在主前715年至686年这段日子里面是做犹大国的皇帝。他25岁的时候登基，做皇帝做了29年。所以实际上他连万神给他的15年命，他都不是很长命的。他都是25加29呢，都是得过几多少，得过54岁的。计埋神比他比多他15年，他都得54岁的。有人呢，有人认为很可能他在12岁的时候呢就开始跟他的爸爸，他爸爸阿哈斯一起呢做皇帝。那时候很多时候都有这样的情况的，有些小孩子这样10多岁跟他的爸爸跟他的皇帝一起呢来到他做皇来到学业。他的爸爸阿哈斯呢就很不行，是一个神所憎恶的一个皇帝，因为他做了很多是得罪神的恶行。那么阿哈斯做了什么得罪神的地方呢？在历代志下28章那里有记载的。记载到什么？就是他带领全民敬拜，敬不是敬拜，是敬，是拜，拜应该用只是单用拜这个字，是拜啲假神，向啲假神咧嚟到献祭。佢关闭咗圣殿，停止晒祭司嘅侍奉。佢唔遵守神嘅律法，所以佢系大大嘅得罪神，惹神嘅怒气。嗱，呢一切嘅嘢咧，希西家因为跟埋佢一齐啊嘛，跟埋佢一齐做皇帝啊嘛，所以咧希西家系睇得一清二楚嘅。他爸爸阿哈斯统治下这个犹大国，国势是甚弱，很多次呢被外族来入侵。阿哈斯曾经呢向当时的强国亚述国呢来到求救的。亚述国呢爱晒他的金银珠宝的东西之后呢不帮他从呢羞辱他的法。所以希西家是在一个充满危机、充满困难的时代里面来到成长。但是很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就是，他没有被他爸爸、没有被他朝里面的大臣、没有被当时的风气来到影响。他跟他爸爸很不同，他就是他有一个属灵的醒觉，神俾他体会到国家人民那个的问题在哪里。假如国家人民不临崖勒马，从得罪神的恶行当中来到回转的话，人民将会万劫不复。希西家他有属灵的眼光，他睇透了国家民族的衰弱和国民的信仰之间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国势衰弱是因为人离开了神，他睇得很准。 他深信国家人民要面对的不是经济问题，不是军力的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属灵的问题。今天的西方国家，特别在北美洲的美国，美国是正面对国势日弱的一个厄运。很多人说这个是经济问题，很多人说这个是领导的问题，但是有几多人想到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属灵的问题。美国是一个起初以神立国的国家，很明显在他们流通的纸币上面今天还印着四个英文字 In God We Trust， 就是提醒的国民神是我们的倚靠。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美国推行着什么东西，推行着同性恋合法化，推行着枪毙合法化，准备推行吸食大麻合法化。他国家执法的机构可以随便的听国民，国家里面的人民，其他国家的人民，甚至领袖的通讯。有人统计过，在美国里面那些疑端非常之猖獗，猖獗到一个地步呢，有人说平均每日有一个新的疑端，一日一疑端，每一日有一个新的疑端走出来。美国一向被人称为一个 superpower， 一个超级大国，但是今天债台高筑，债台高筑，借债到日，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哪里？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不是领导，问题是一个属灵问题，就是人离开了神，人不肯走神的道路，人忘记了神，人漠视了神的说话。希西家看得很准确，他知道问题的结晶，要复兴国家首先要重建信仰，要复兴国家首先要重建信仰。所以他一登基做皇帝的时候，就即刻进行全国性的宗教大改革。一个国家要复兴，领导者需要有属灵的醒觉。国家如是，一个个人亦都如是。今日假如人想与神和好，他要有属灵的醒觉，他需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需要认识到他的罪需要神的赦免，他需要在神面前悔改认罪，得到神的赦免，得到神的接纳，来到去矫正回与神的关系。今天信在主的人，你和我亦都需要有属灵的醒觉，我们需要检视一下我们自己的属灵的情况，看看我今天我属灵的成长是否停滞不前，我看圣经是否没味道，我爱主的心是否已经冷淡了下来。希西家第二个强项，他第二个优点是什么呢？他就是知行合一。单单有醒觉而没有行动是无济于事。假如希西家只看到国家人民很多问题在里面，他只知道在摇头叹息怨天尤人，而不采取任何的行动，是于事无补。国家不会有转机，但是希西家 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好领袖。他知道问题所在，所以等到权力到手的时候，他就进行全国性的宗教改革了。历代志下二十九章第二节那里怎么记载？他说希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希西家的宗教改革非常彻底，历代志下用了三章的篇幅详细记载他的宗教改革。后世评论他的人怎样写呢？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当中，没有一个及他的。所以神比希西家的评分应该是相当高的，在犹大列王当中前前后后没有一个及他。那究竟他做了什么？简单来说，他有四方面的改革。第一，他修葺圣殿，因为当时的圣殿已经荒废了很久，关了门不让人进去敬拜。他现在再修葺回的圣殿，恢复荒废了很久的敬拜，而且恢复回祭司在圣殿当中那个侍奉和公职。第二，他邀请所有的犹大国的国民和以色列北国啊，北国的以色列民一起到耶路撒冷那里守逾越节。原来他们很久没有守逾越节了，逾越节就纪念耶稣，纪念神怎样拯救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的嘛。他们很久没有守逾越节，希西家是呼吁全国犹大全国和北国的以色列民一起来到耶路撒冷守，开始再守逾越节。第三，他拆毁所有的丘坛和祭坛，这些就是他们拜假神的地方，打碎柱像和偶像，甚至打碎了摩西所做的铜蛇。大家记得昔日，昔日的以色列民发怨言，发怨言埋怨埋怨神和埋怨摩西，神就惩罚他们将火蛇进入他们当中。摩西为以色列人代求，神就说你做一条铜蛇出来，做一条铜蛇，只要他们向眼仰望铜蛇就可以得到医治。所以这条铜蛇当然大家知道是预表耶稣基督，后世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挂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但是后来不幸，那些人将这个铜蛇当为一个偶像这样来到去敬拜，所以希西家就要将这个摩西所做的铜蛇都要拆毁，都要打烂。最后他呼吁全民畏罪悔改，洁净自己归向神。有四方面的改革，由外表上的仪表仪式方面重复回敬拜神这些的仪式，以致到内心真正的改变，洁净自己归向神。他所做的得到神十分的欣赏。我们看看，我们听一听，在历代志下三十一章二十节二十到二十一节，在历代志下三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那里怎样讲呢？希西家在犹大遍地这样办理，即系做翻正话所提嘅嘢吓。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是遵行律法、守诫命的，是寻求他神，都是尽心去行，无不亨通。他所做的一切神非常之欣赏。希西家深深知道国家和人民背叛了神，陷入严重的一个宗教危机，他要尽最大的努力使到他们都回转。希西家带给人民和他的国家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转机， 他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有勇气、有信心和有毅力。他知道应该是点，应该做点乜嘢，他就去做。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好皇帝。今天有人知道要信耶稣，但是他迟迟都不肯信。他说咁急啫，仲有听日啦。有些人甚至说冇啊，死到嚟的时候我咪信咯。而家咁快信耶稣，嘥晒啲时间。知而不行，知道要信耶稣，要信耶稣，但是拖延住，唔肯决志，咁样做可能会误大事嘅。我记得好多年前喺香港，赵世光牧师，灵粮世界布道会嘅创办人，佢作一个见证。赵牧师咧系一个布道家嚟嘅，佢创办呢个灵粮世界布道会咧喺上海创办。所以他开始传道的时候在上海的灵粮堂传道。他讲回很多年前在上海灵粮堂有一晚上他开个布道会。他开布道会很犀利的。他曾经在香港开过布道会，连开100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哪个敢胆开100万布道会？开可能就得你一个人在这里。但是他敢胆开100万布道会的。他在上海有一晚开报道会，有一个将军走入来。那当时那些军队的官员，他四围行都着晒军服的。所以他一入来呢，知道呢，凭他的军服呢，是知道他是一位将军。有一个将军走入来听他的报道会。既然是报道会呢，当然是传报道的信息啦，是吧？讲到人要信耶稣，讲到人的罪。咁最后个报道会结束嘅时候，佢就请人去决志，叫人决志信耶稣。可能当时个将军冇错，佢系听到晒福音信息啦，但系可能佢谂收唔急啫，大把时间听下先，等下先，所以佢冇决志，佢冇决志。当晚散会之后。出面砰一声，一声枪响，这个将军就跌低了。有人就开一枪打死了这个将军。他说等一下先，不用这么急。卒之就没了命，信耶稣，想信都不得了。一声枪响，人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是怎样样，生命不在我们手中，明天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有机会信耶稣就要把握这个机会信耶稣，不要拖延，不要等，不要说听一下先，机会可能不在。所以他讲这个见证，今天几十年后我仍记得很清楚。他就是劝人把握时机，知行合一，知道要信耶稣就要信，不要拖延。今天你可能就是初信耶稣，又刚刚受了浸。你知道初信耶稣受了浸之后是属灵生命的起步，我们需要属灵生命继续去成长的，你知道。定系做啲乜嘢？有啲唔好嘅习惯，你有冇改？你心中有啲有形无形嘅偶像，你有冇将佢放低佢？你有冇学下点样睇圣经？学下点样祈祷？知行要合一。我信咗耶稣好多年。我都要检视一下自己的属灵的生命是不是停滞不前。我在主日学所学到的东西，主日崇拜所听到的信息， 平时读圣经，神对我讲嘅说话，我听咗睇咗，我有冇去行呢？我自己有冇知行合一呢？我要问我自己。今年教会推行新嘅五年计划，个目标系乜嘢？知行合一，作真门徒啊嘛！我哋听埋好多圣经嘅教导，弟兄姊妹嘅提醒，我哋系咪听咗算数？抑或真系好着紧嚟到将佢行出嚟，做到知行合一呢？讲咗佢两个强项，第一就系属灵嘅醒觉，第二知行合一。希西家王嘅第三个强项系乜嘢？就系、是、有坚强嘅信心，系一个经得起考验嘅信心。希西家王啱啱完成咗神所喜悦嘅好多嘅宗教嘅改革，带领国民走翻上一条正轨，行翻一条合神心意嘅道路。跟住嚟发生咩事？跟住嚟真系大祸临头啊！跟住嚟嘅大祸临头啊！嗱，刚才我哋咪睇过历代志下三十一章结尾嘅时候，就话希西家做到好多好事，系嘛？刚才讲过。他做的事，所做的事是神认为善、为正、为忠。他办理的事情，无论是神殿里面的事、遵行律法的事、守诫命的事，他都是尽心去做，非常之高的评价的，神非常之喜悦的。但是跟着发生的事真的很难，很难去理解啊，很难令人了解，因为跟住发生嘅真系令人费解嘅事，因为佢做咗咁多神喜悦嘅嘢，带嚟全国国家嘅宗教改革，应该蒙神大大嘅赐福，但系出乎人意料之外。跟住发生嘅事系点样？跟住喺三十二章一开始就系呢句说话啦。第一节，这虔诚的事以后，虔诚的事是什么？就啱啱三十一章美美正话所讲嘅，佢做咗咁多神认为好嘅嘢，值得神称赞嘅嘢。这虔诚的事以后，跟住发生咩嘢？亚述王西拿基立来侵入犹大，围困一切坚固城，想要攻破占据。跟住佢就系大祸临头。我哋而家常理嘅谂法都系咁样，系咪啊？我做咗咁多好事，吓咁咧，应该系蒙神施恩赐福啊！吓点解啲咁样不如意嘅事会发生？点解会咁？呢个系神俾希西家嘅信心一个好大嘅考验。我哋睇翻约伯，约伯记里边记载嘅约伯，佢嘅遭遇唔系好相似咩？约伯记载喺约伯记里边，圣经里边记载约伯系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嘅人，但系佢竟然遭遇咧莫大嘅苦难，一日之间佢啲仔女冚唪死晒，一日之间佢啲牛群羊群，佢全副嘅身家都俾人抢晒去。照理正直的人，一个义人应该蒙神赐福，但是他遭到的是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他的妻子，即是他老婆，和他的朋友都作出一些错误的解释。怎么错误呢？因为他们都以为约伯一定是犯了一些不可告人的罪，你一定是犯了罪，或者你自己不知道，或者你不肯坦白讲出来，你一定是犯了罪。 才会遭到神这样来到惩戒你。他们都无法体会到这个是神给约伯一个信心的考验。透过这些这样的经历，让约伯认识神更多，认识自己更多。很多时候神给我们有信心上面的考验，经过这些考验的时候，我们对神认识更多，对自己认识更多。今天不少人信了耶稣，心里面都有一个想法，我信了耶稣应该蒙神赐福，理应一帆风顺，但是为什么会头头还碰着黑的呢？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有些人说，我一直都做着神喜悦的事，我没有做些神不喜欢的事，为什么这些不如意的事发生在我身上，发生在我的家里面？为什么？人大了呢，都是想讲到很多啲想当年的嘢噶啦，我都不例外吓。我又讲翻啲想当年的嘢啦。好多年前啊，喺香港一间中学，大家都识噶啦，圣保罗男女中学，一间名校嚟嘅。大家知唔知道佢一间基督教学校？圣保罗男女中学系一间基督教学校，系圣公会办嘅。当年有几个好虔诚嘅基督徒学生，他们尝试在这间学校呢办一个团契，开一些查经班。学校给不给？学校给不给？学校不给。为什么不给？因为基督教学校来的，圣公会办的嘛，是吗？圣保罗男女中学，学校长不给，不单止不给，校长说你办的时候要赶你出校。哇！有啲学校咧就食烟啊、赌钱啊，就赶出校嘅啫。佢办团契、开团契、开查经班都话要赶出校，系要赶出校。呢几个同学真系搞团契，真系想开查经班，卒之被真系被赶出校。但系咁，神为佢安排另外一间学校读，佢咪冇书读啊？但系。好难明白，是吗？好难理解。在一间所谓基督教，所谓基督教的学校，开办一些的团契和查经班，有什么大罪啫？但是居然严厉到一个地步，你真的要办要开的时候，我就要赶你出校。神啊，为什么？是吗？你假如是那些同学，你会问这个问题，神啊，为什么啊？我有心向同学传福音，开个团契，开个查经班，为什么不得啊？为什么改我出校啊？学校要？这个是信心的考验来的。是信心的考验来的。我们看到希西家对神是一个很有信心的皇帝。当他很积极的来到备战对抗入侵的亚述军的时候，他曾经召集过他的军队和百姓，勉励他们，坚定他们对神的信心。他讲了一段非常之振奋人心的说话，记载在历代之下，是32章第7和第8节。我读给大家听，历代之下32章7和第8节，希西家王对于军队和他的百姓怎么说？他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玉臂，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百姓就靠犹大王希西家的话安然无惧了。都好犀利， 佢讲呢一番说话，真系可以咧镇定军民嗰个心，佢哋就唔惊啦。你惊唔惊啊？另外一回事。阿述军真系长驱直入嚟打，跟住发生嘅事就成为佢信心一个好大嘅考验。跟住嚟，我睇到咩事发生呢？就系、是、阿述军队，阿述有几多军队？当时系有185,000人。当时嚟讲啊，犹大得翻几多军队呢？少过2,000人啊，所以阿述嘅军队就围困住耶路撒冷。但系耶路撒冷咧之前咧，希西家做咗好多手脚。啊！就坚固佢个围墙个城墙啊，咁所以佢打唔落去，但系只系围住佢，就围到佢咧，又冇粮食，又即系样样嘢都冇啦，围住佢吓，等佢咧会投降咁样嘅。嗱，佢围住佢嘅时候，阿述王对希西家同埋佢啲大臣同埋佢啲百姓啊，再剩低嘅百姓讲一啲嘢。嗱，呢啲嘢咧系心理战术嚟嘅。想话要摇动佢哋对神嘅信心，佢讲啲咩嘢？佢第一点佢话我哋阿述啊带兵嚟打你哋犹大，何尝唔系神嘅旨意啊？因为圣经好多时有讲嘅，神会利用一啲外族嘅外邦嘅军队嚟惩戒佢自己嘅百姓嘅。嗱，佢而家咁样讲，阿述王佢话我哋啲军队嚟打你哋犹大。何尝唔是神的旨意？换句话讲，既然是神的旨意的话，你为什么要抵抗？第二大点，第二点，他说有哪个国家，有哪一个的邦国的神曾经试过可以帮他自己的国家打得赢我们亚述军队的？有没有？没有。他说你的神耶和华都不会例外的，所以你靠你的神都没用。第三样东西，他说犹大国的军队跟我们亚述的军队比较强弱悬殊，没得打的。亚述有185,000，他曾经说过我给2,000匹马给你们，我送2,000匹马给你们，看看你们有没有2,000个军人，2,000个兵骑2,000只马，即系话佢冇，咁点样去打呢？人哋有185,000兵，你2,000人，2,000兵你都唔够，强弱悬殊系冇得打嘅。最后佢话你假如你肯投降嘅话咧，可以免你一死，俾人条生路你行。所以总括嚟讲，佢话你唔好依靠耶和华啦，你出嚟投降，呢条系唯一嘅生路。是很犀利的心理战术来的，目的就是要摇动希西家的信心。我们信了主的人做了基督徒，我们经常都会有信心的考验。可能你说我信了耶稣，都有很多不如意的事发生，很多麻烦的事发生，神是不是真的呢？神是不是真的爱我的呢？你为亲人祈祷，他患病你为他代祷，越祈祷那病越重，神啊，是不是你不听祈祷？不是，这个可能是信心的考验。你为一些亲戚朋友，未信的亲戚朋友代祷，求他们尽快信耶稣，但是你一路求，一路都没有表示，求来求去他们都是不信，请他们很多次报道会听很多，他们都是不信。神啊，你有没有听祈祷的？不是，这个可能是信心的考验。有时候我哋失咗业，冇嘢做，我哋求神快啲搵翻份工俾我，求嚟求去， 求你救去都冇声气，神系咪唔听祈祷呢？唔系，呢个亦都可能系一个信心嘅考验。希西家点样面对绝望？佢唔屈服，佢唔投降，佢祈祷，佢请埋先知以赛亚一齐祈祷，佢深信终有一日神会出手嚟相救嘅。希西家是一个祈祷的高手来的。刚才我开始已经讲过啦，是吧，他喊苦喊忽的祈祷呢，神给到他15年命，好好犀利。所以希西家的祈祷呢，我们值得去研究的。你学下他都好，学到他一成都好，是吧，他可以一祈祷神给到15年命给他。所以他的祈祷，这个是一个祈祷高手来的。值得我们花时间精神去研究下他的祈祷。他是一个祈祷高手，他经常祷告，他的祷告是满有信心的祈祷。所以在山穷水尽、无路可以行的时候，在他绝望当中的时候，他能够继续依靠，用祈祷来去依靠他天上的神。他找紧神，到最危急的关头他都不动摇，他对神的信心是经得起考验。他持守信心就靠祈祷，他自己祈祷，又请埋人为他一起祈祷，结果一夜之间神差派的使者去到亚述的军营里面，将他185,000个兵，这5,000军队使到他全军覆没。神出手将这185,000个军队置诸死地，片甲不留，都好犀利，一晚嘅喎。神听佢哋嘅祈祷，佢对神嘅信心同埋依靠，最后带嚟超乎所想所求嘅果效。嗱，今日所讲嘅都系希西家喺逆境当中，在危机四伏的环境里面，一些很辉煌的表现。他有很敏锐的属灵醒觉，他看到国家人民的衰弱的原因在哪里，他有勇气有魄力推行全国性的宗教改革，知行合一。他面对无从解释的危难的时候，他对神的信心毫无的动摇，在绝望当中他坚持对神的信靠。这些都是他面对忧患的时候一些的表现，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也值得我们去学校的。我们一起祈祷。爱我主，爱我神，我们感谢你，圣经记载了一位这么出色的犹大国的 国王，他的记载留下来，成为我们今天一个榜样，成为我们一些激励。我们都需要问下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一个属灵的醒觉呢？对我们自己的属灵的光景，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省察？我哋亦话系真系停滞咗喺度，对属灵嘅事，我哋已经失咗兴趣。主啊，我哋都需要学习希西家咁样，知道个问题喺边度，主啊，我哋就采取行动，了足积极去改善，做一个知行合一嘅人，真系做一个真正嘅门徒。我哋都求主坚定我哋嘅信心，让我哋睇到我哋日常喺生活当中，喺家庭里边，我哋会遭遇一啲嘅挑战，一啲嘅信心嘅考验，我哋都求主坚定我哋嘅信心，用祈祷嚟到你面前，亦都表达我哋对神你自己嘅信靠，唔好灰心，唔好放弃，求主你自己恩待，用你嘅灵带领赐俾我哋有咁嘅力量，我哋咁嘅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